老陀陀一看啊，这个于金彪太厉害，就想起来叉车阵。想着这儿，他把九凤朝阳刀唰虚晃一招，是拨马便跑。于金彪呢，贪功的心切，恨不能一刀把陀陀脑袋砍下来，所以不顾一切，拍马舞刀在后头就追。两个人保持这个距离在50步左右，于金彪正追呢，就见陀陀把大刀刷啦一晃，就传下号令来了。军队的里面干，铁叉车出现了。于金彪吃过这个亏，他知道这东西的厉害，哟，一看不好，拨马就不敢追了。哎呀，人家老陀陀也没敢追他，心说我就带着5000军队，恐怕中了徐达的埋伏，所以人家没追。单说于金彪心中暗自着急，这个完了，要想赌这个气是赌不过来了，但是回滁州嘛又不能回，见着徐达我怎么说呀？左思右想，没有一定的主意，最后也他想了个拙办法，我既然赢不了陀陀，干脆我也不活了。想到这，催马来到滁州护城河的河边，抬头往敌楼上观看，在杏黄削金伞下，正是西吴贤王啊，副元帅张玉，所有众人都在。于金彪一抬腿，咯楞把大刀挂好了，抱拳当胸，主公，臣于金彪有礼了。朱元璋在城楼上什么都看清了，一看于金彪回来，朱元璋把手一摆，汪兄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先稍等片刻，孤王马上命人开城。胡大海也喊，我老于啊，别想别的，大伙都想透了你了，快回来吧，快开城。元帅徐达也答应，于将军赶紧进城说话。但是于金彪把脑袋一拨了，且慢，主公啊，我谢谢您的好心，臣不能进城，我说话得算数啊，我要赢不了陀陀，我把脑袋得摘下来，今天咱们化腐前言，主公，念你我君臣相识多年呐，功劳不功劳放在一边，我死之后上有白发苍苍的老娘，下有不懂事的儿子于镐，望主公另眼看待，多加照顾，咱们君臣一场，纵然臣死在九泉之下，不忘主公大恩，二王千岁，各位英雄，咱们来世再见。于金彪说的这一摁崩簧，嘡啷，把方身宝剑拽出来，往脖子上一搭。朱元璋一看不好，王兄不可如此，王兄且慢， 胡子喊一喊，大头鱼你要干什么？喊也晚了，于金彪把牙一咬，手腕子一使劲，一宝剑就自刎而亡，死尸是摔于马下。胡大海哎呦了一声，好像没在城上掉下去，整个这城头就乱了套了。但是元帅徐达掌管三军，马上命令把于金彪的尸首抬回。另外徐达传令点齐精兵30,000追杀坨坨，等运经冲出来高声呐喊，给于将军报仇，给于将军报仇啊。所以这些义军打起仗来十分的勇猛，以一当十，奋勇争先，一鼓作气大败坨坨。哟，老坨坨这个惨呢，一下是兵退50里，义军也不敢深入。徐达传令鸣金收兵。等回到城里，人们都难过了，朱元璋抱着于金彪的尸体放声痛哭，文武无不落泪啊，心说这个于金彪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啊，谁让你抹的脖子、哎呀，因为一个赌头征印，你就宁愿性命不要了。但是这个人埋怨没用啊，于金彪一死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朱元璋传旨，对于于金彪家里的都要另眼看待，加封于金彪的儿子12岁的小于杲子媳妇之，将来到了18岁就可以当大将军，拨下躺银30,000，在于桥镇修坟立墓，盖祠堂，又用上好的棺椁成殓尸体，命专人送回原籍。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。元帅徐达呢，改日主持军务，所有众人都到齐了，研究怎么大破坨坨的事。徐达提出来说，需要请一个人，这个人家住泗水关，就是宝枪大将张兴祖。想当初咱说那个小孩手使8宝陀龙枪，跟金眼雕岳伦学个能耐，在良乡县枪挑坨坨，就是那个张兴祖。徐达说这叫一举三得，现在我们抓住个严甲太岁张九成，现在顺说的多次他也不肯投降，咱们呢把张兴祖给请出来，让他们父子可以一起投降，增强咱们的实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样，张兴祖来了以后，圣坨坨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老坨坨再使插车阵也没有作用，因为张兴祖会破。大家越听这样越有理，胡德海纳闷儿，我元帅，咱把人爹张九成抓住，请人家儿子去，我说这张兴祖不识数啊，可能帮咱的忙吗？哎，二王千岁，兵不厌诈，咱这里头有办法呀。哦，有办法，那你说什么办法？现在我让小圣人孙坚每日接近张九成，夜以套来他的笔迹，咱们写了封假信，就说张九成夜已投降西吴贤王，派一个人呢拿他这封信去接他的家眷，不但请张兴祖， 把老张家一家人老老少少全接了。这一进了城，不怕张九成不祥，不怕张兴祖不给咱们出力呀、啊！我这招可够损的啊！我听老人们讲过，历史上也有套写别人笔记的。哦，咱也干这事儿。元帅，你看那谁去合适？哈哈哈！我心里头有数了。二王千岁，要想搬请宝枪大将，非你不可。我说徐元帅，你真是给我穿小鞋啊！这事儿另请旁人，我办不了。胡大海直扑了脑袋，朱元璋也劝，郭英也劝，二哥，你是能者多劳，元帅怎么不派别人呢？别人呢，经验不那么多，您呢，走南闯北，经验丰富，非你不可。你说想当初奔七雄山搬兵，你不立了大功了吗？这一次还能立大功，二哥你就去一趟。你看胡德海这个人呢，是顺毛驴，大伙儿这一捧他，老胡高兴了，把大肚子一舔，我看呢，除我之外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了，妥了，那我就走一趟。元帅徐达把这封假信交给胡德海，又嘱咐他宴途之上应该注意的事项，同时告诉他时间紧急，是越快越好，连去再回来别超过半月。您放心吧，半月之内我老胡指定回来。胡大海收拾启程应用之物，单人独马离开滁州，赶奔汜水关。在这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咱不必细说。这一天就到了汜水关了。现在这座关还在元朝的统治之下，远离前方，所以这个地方呢看不出打仗的痕迹来，老百姓各安生业，别的看不出来。胡德海到了西关这块，他一看做买的做卖的来往的行人不少，城门大开，有门军在这守着。胡大海心中暗自思想，到地方了，可注意啊，元帅跟我讲了，路上是小事儿，就是进城这是大事儿，这叫深入虎口啊，一句话说错了就完了。他低着脑袋把这些瞎话又琢磨琢磨，你不得编编吗？反复的背诵几遍，行了，心里有底儿了，进城了。等到城门洞这，把门的都是援兵。援兵抬头看了看胡德海，老胡心里就一动，哟，瞅出毛病来了。但是胡德海这人脸憨皮厚，有个沉稳劲儿，冲着当兵的一打手势，中尉辛苦辛苦辛苦，都挺好。还没等人家做出答复，胡德海催马进城了。这些门军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说这人有意思啊，看这意思是从前访回来的吧。大家心里是这么想，咱不细说了，单说老胡进了汜水关城里，按着徐达告诉他的地点挨趟街他就找，等找到鼓楼西街啊、哦，找着了汜水侯的侯府，因为严甲太岁张九成官拜汜水侯啊，这是他的封地啊，这座侯府阔气，前前后后100多间房子。他来到门前这一看， 门前有一对石鼓，齐凳汉白玉的台阶，门前有十几棵龙爪槐，显得十分宽大敞亮。再一看，有把门子。老胡甩凳跳下马来，牵着马的缰绳，迈步来到台阶附近。我你们哪位知啊？啊！把门的一看，又来一个人，人高马大，满身都是尘土，看这样是走长途的。胡德海就是这么个人，咬人不咬人就怪吓人的，谁见着他也不敢小瞧。门上人赶紧施礼，哎呦，大爷，您找谁呀？跟我们说就可以。我这是泗水侯侯府吗？正是正是。哦，那好了，你们的少侯爷宝枪大将张兴祖在家没有啊？
在。
去给送个信儿去，就说他干爹来了啊，叫他赶紧大门挂灯，二门挂红，两廊洞月，吹吹打打，迎接于我。干老来了。喂，把门一听，这谁呀？这是我们还没听说这么个事儿呢，少爷也没对我们讲过呀。哎，好好，您料等片刻。有人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。单说宝枪将张兴祖，想当初把坨坨老太师给挑了一下子，受到父亲的责备，打那块回到泗水关侯府里头，老也没出门。回来之后，张兴祖就在后花园一心一意练习自己的能耐，没事的读读兵书。他母亲他奶奶拿着当掌上的明珠，再想出门势比登天，把他看得登登的。张兴祖这个心呢，这着急呀、啊！尤其最近，他听说父亲张九成随着老太师兵困滁州，听说战事十分不利，最近没得着信儿，到底能不能打下滁州来？我爹身体怎么样？受没受伤啊？一家人十分惦念。因为当武将的这玩意儿不保险，瓦罐难离井堰破，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。张兴祖这两天更觉着心惊肉跳，今天挺烦闷，练武也练不下去，正在书房里弄了本兵书，在这低头看着呢，把门的进来了。
少爷，
哎，外头有人找您。哦，是来送书信的吗？
这个不清楚，他说是您的干爹。放屁，
我哪来的干爹？
你看您别骂我呀，他是那么说的，让您催三通打三通去接他，看这意思他说的理直气壮的，这玩意儿假不了呀。
张兴祖合计合计，没这么回事儿。你说这是谁？带我出去观看。张兴祖带着仆人来到府门，等抬头一看呢，怎么那么面熟啊？想不起来了。胡大海仔细看，对，是这孩子。嗯，想当初大破车公镇救我们老六常玉春，就是他，圣陀陀也是他。嗯，比当初个还高了，比当初也膀了，成了成年人了，不过五官貌相还是那样。胡大海把肚子一舔，孩啊，看什么？不认识我了吧？啊，我不是你干爹吗？
他爹。
哎呀，张兴祖说什么也没想起来。老人家，我糊涂了。
你糊涂，我可没糊涂呢。等等等等等，
越大越没出息。行了，到里边再说吧。
哎，他进来了，张兴祖也不便助拦呢，心说大概是我没想起来，要不人家能这么说吗？命人把马匹牵过去，刷洗印六，自己呢跟着胡德海身后就进了厅房。和道里边胡德海自来熟，大屁股一摆坐在正中，快点给我沏点茶喝。哎呀，嗓子十分干渴。张兴祖命人献茶，又把洗脸水打过来，让胡德海静静面漱漱口，然后垂手站立在旁边陪着。那您到底是谁？
还没想起来，
我实在想不起来了，您告诉我吧。
孩儿啊，他我没说呢，你能想起来吗？
啊，您说什么？
嗨，孩子，你听我说，你爹不是严家太岁张九成吗？
啊，是啊，
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，也我们哥俩交情太好了，你爹亲自许给我的。他说我有个儿子宝枪将张兴祖，是咱哥俩的，你就是他干爹，这是你爹给做的主。另外孩子，你再想想，咱爷俩见过面没？当初你在良乡县胜过坨坨没有？你救过一个人常玉春没？
啊！
张兴祖忽然想起来，对，我见过他，怪不瞅着眼熟呢。
哦，您就是乱石山磕头的二爷胡大海。
对了，这不就想起来了吗？哈哈哈哈。不过张兴祖这心就一动，心说这胡大海跟朱元璋都是国家的反叛，取襄阳占滁州，跟朝廷对立，我爹领兵带队去打他们去了，怎么还要跟我爹磕了头，又跑到我们家来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胡大海看出张兴祖心里的疑惑，孩子，爹不说你能清楚吗？哎，你先看看这封信。老胡说着话，把这封模仿的书信拿出来，递给宝枪将。张兴祖一看，当时是张口结舌。